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两会开幕，习近平牢牢抓紧4套班子；二，中国人大选举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选举，您信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两会开幕，习近平牢牢抓紧4套班子。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之际，新华社3月2号消息，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报道说，近期他们按规定述职，习近平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维持一人独裁统治的程度超过毛泽东，继中共20大创立清一色习家军常委和政治局之后呢，中共党和政府4套班子连同政法系统都被牢牢控制在习近平手里。两会将完成党国一体化，组建一个对习近平一人负责的政府。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时事评论作家汪浩，汪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汪博士您好。
各位朋友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将毫无悬念的开始他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今年两会呢是在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强党弱政的这样一个大气氛下召开的，两会前的中共二中全会就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我来首先呢请教台湾汪浩博士，中共二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如何在两会中得到落实？习近平他又为什么要强党弱政呢？
对，我先很快评论一下刚才你开头讲的那一段新闻啊，就是习近平要求中共的四个领导班子都给他每年写一个工作汇报，然后他个人要批准啊。那我记得上一届19大开始，习近平就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每个季度向他做工作的述职啊汇报。然后他每个政治局委员他都要个别谈话啊，那但这一次呢，他把这个范围扩大了，扩大成4个领导班子的所有党组成员，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有将近100来个人啊。那他从每个季度的个别谈话变成了每年一次的工作汇报。那大家都知道啊，这种工作汇报通常都是秘书写的嘛啊，所以就从这个个别谈话变成工作汇报的书面汇报就流于形式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读小学的时候，当红小兵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也要求我们每个学期要写这个书面报告给他们，这个学习心得，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小学班主任的领导水平了。所以大家说这个习近平是小学毕业生的领导水平，真的不是说假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啊。不过从这一次的所谓的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的角度来看，每5年一次的大会都会要谈深化机构改革啊，每次都改来改去，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大家如果记得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这个邓小平那个时候讲的机构改革主要是党政分工， 集体领导，这个是从文革的毛泽东个人专制独裁所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后所走的一个改革方向，是减少党对政府工作的直接干涉。
嗯，
啊，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习近平开始走回头路。自从他上任以后，他不断的加强党的集权和他个人对党的集权。那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从党政分工、集体领导，变成了以党代政，以个人独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次的所谓改革方案，当然具体的方案我们还没有看到，要等到下个星期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才公布。但它的方向是很明确的，就是所谓党的领导的全面覆盖，党的领导深入到政府所有的工作的方方面面，而这中间最重要的是要突出他个人对所有的党的领导的控制。那这个是一定会充分的表现在最后公布的这个方案之中了。
好的，那么我们拭目以待。两会前夕，我们看到刚才汪浩博士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两会前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就是按照规定，中共中央四套班子啊，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连同政法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向习近平述职。习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党政机构主要领导人都要向习近平述职，为什么这种安排引发外界如此大的关注？当年毛泽东有没有过这样的待遇？
对，我觉得外界的关注呢，当然一方面是注意到呢，他已经背离了邓小平时期的共产党的一些规则。那么更重要一点，我觉得外界对这个反感，从新闻界到关注中国政治进步的人呢，由于反感，所以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显示出这习近平的一个倒退。但毛泽东时代和习近平时代不一样的话，毛泽东其实不做这些形式的文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呢，毛泽东这个人呢，他管党管政都是靠运动，其实他对那些制度性东西不在意，政策上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所以说他不太注意像形式上上面，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毛泽东呢，因为他的独裁地位比习近平稳定多，在毛泽东搞独裁之后呢，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军队的主要的人事和政治上呢，都是由他绝对控制的，包括那些反，就是他要整的人，在内心中呢，对他都是一种恐惧感、服从感。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是在这个军队大院里长大，有一个老红军呢，他跳楼自杀前还喊毛主席万岁，那是被毛泽东整死的。那就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其实不借一种形式上的事情向人们彰显他是绝对领袖，他不做这个形式上的事情，他还可能绝对控制的话，可能在某种上能向全国的人呢都更能表示出来他是这个国家的绝对控制者。那么他在这个实际的分工中呢，他也不管具体事务，他只是控制。那比如像这个基辛格和尼克松到中国到北京的时候，当时想跟他谈一些具体的中美关系问题，他很不高兴，他说我们呢谈就谈哲学问题就行，具体的问题你去跟周恩来谈去。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毛泽东他由于他对自己的绝对权力这种自信，他不需要这种形式的这种东西。而习近平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的时候，李克强仅仅有几个场合说了一些话，那么就导致外界广泛的猜测，就习下李上的说法。所以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如果不反复讲的话，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那么外界就很容易会有一个印象，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定。这一点在说他没有。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正反映了，也许正反映了习近平对个人地位和权力的一种焦虑感。我们下面要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听一听我们网友朋友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一位叫金刚梯官推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推特上的节目预告下面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一国之最高权力机关得向执政党之党魁汇报工作，这是第一，这是什么政体？第二，代表国民行使政治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 还配称最高权力机关吗？第三，这国还是国民的国家吗？国民还是这国的主人吗？第四，国号中的人民、共和两词是否应该抹去，改国号为中华共产党国？第五，最高权力机关向党魁汇报工作的法律依据何在？提出了一连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二呢，下面一个叫迷彩往后，他说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皇朝登基，以后都得向习皇早朝，他会忙得连睡午觉的时间都没有了，最后猝死。另外一位叫超越原推的再推，他说朝见等于述职，学习袁世凯实现庆封帝制。好的，看来我们刚才呢，这个许多网友朋友们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按照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这样一个政治学原则呢，习近平现在好像终于完成了党国一体化，建立了只对他习近平一人负责的独裁制度。我来请教汪浩博士，回顾中共建政7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习近平到现在他已经大体上从这个制度上呢结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集体领导，恢复甚至超越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制度，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的啊。这个毛泽东当时虽然他三天两头搞运动，但是他斗争的那些党内的同志基本上都是跟他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辈分一起搞革命起来的革命的同志啊。那因此他不光是不管是斗刘少奇、斗高刚、斗林彪，或者斗周恩来、斗邓小平，这些人跟毛泽东都是同一个辈分的。那因此说毛泽东某种意义上他的独裁是取决于他身边的这些人都尊重或者接受毛泽东的绝对的领导权力啊。但习近平现在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经过这一次二十大，他任命的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特别是这些人，除了习近平以外的其他人，他们之所以当上这个位置，当上这些政治局委员，他们在辈分上都是比习近平晚一辈的、低一层的。特别是这些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因为历史上曾经跟习近平有一些同事的关系，有一些特别的这个习近平个人生涯中的这个接触的关系而鸡犬升天的。那因此他们之所以当到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在革命事业过程中间有过什么特别的贡献，而是他们在个人的生涯中间碰巧认识了习近平而获得了习近平的信任，所以他们的位置完全是习近平恩赐给他们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跟他身边的这些政治局常委的关系，跟毛泽东与他身边的这些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是有所不同的啊。这个他们是不同辈分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可能的权力和影响力实际上可能超过了毛泽东啊。
好的，
当然了，这个从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来说，习近平所建立的所谓的功绩，或者说他取得的成就，或者说他的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比毛泽东当然是差远了。他实际上是完全靠着所谓类似像斯大林当年搞肃反运动整肃政敌的这种过程来取得让大家对他害怕，他取得了现在这个位置。习近平所谓通过不断的打击贪污腐败来，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肃反运动来取得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独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这种意义上他的地位是建立在周边的人对他的恐惧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周边人对他的佩服、敬佩或者这个服从的方面。
好的，那么说到 习近平赶上甚至超越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地位呢，外界有许多困惑。毛泽东他在走向专制的道路上呢，曾经有过几起几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共建国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他一度也有政坛失意，退居二线。可是习近平他竟能在执政十年的时间里一帆风顺，顺利破除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体制，做成一人独大，这是为什么？他凭什么呢？王博士，
对，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毛泽东的独裁呢和习近平的独裁呢，是不是毛泽东的独裁更弱？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就是刚才我在前面讨论的时候呢，这个王浩先生也说到了，其实毛泽东的地位呢，因为这个他的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他有一些，就他在整个建立这个共产党和国家还有军队这个之间呢，他起这样一个作用啊，他实际上在党内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嗯，
但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他许多事情呢是可以动摇，所以说在形式上来说呢，有些事情毛泽东退得起，但是习近平退不起。所以你看到毛泽东退下来之后，他有一个名言，他就要引蛇出洞，他要搞阳谋。所以有时候他退下来的时候，实际上退一步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把他那些反对者放出来，然后呢，他下一轮呢要加以整肃。你可以看出他是可以做到收放自如。还有就是毛泽东曾经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毛以新问他，他说呢，你这么能够始终把握住领导这个国家的主动权，为什么？毛泽东说他懂辩证法。你要看一下矛盾论的时候呢，毛泽东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实际上每一当一个事情的矛盾解决的时候，原来的次要矛盾会上升到主要矛盾，你要准备下一个主要矛盾应该怎么去处理。所以他的党内的那些潜在的政敌，就是包括他的追随者，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毛泽东就把他锁定为是这个政敌。那毛泽东也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对中国的国学的一些理解要比习近平要深得多，所以他也知道有些事情要有张有弛。所以我觉得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就是说，毛泽东其实在治国的时候，特务系统在周恩来手里，不在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呢，只要他觉得只要周恩来对他个人是效忠的就可以了。那我们也知道周毛的关系，在这个研究中共党史这段党史一直是一个谜。高文先生在上做了很多的研究，可是也还没有触及到特务系统。那么我们也知道公安部的部长呢，现在到底有几个一直有争议。那个李振到底算不算部长？他实际上是部长，结果他被杀了，而且说这是自杀。就是说这个人都是广泛怀疑周恩来做，就是说特务系统不在。但是习近平呢，他上来就一直在抓刀把子，他把刀把子现在牢牢抓在，就是我们下面还要讨论他在这次准备进一步要抓刀把子。那他等于建立起了一个类似于苏联的内务委员会，就斯大林用这样一个委员会，主要不是对外面特务的，是对付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就是刚才这个王浩先生也谈到，毛泽东实际上跟他的一些同代人共事，而斯大林呢，当时要整肃的对象包括一些资历比他更老的，还有像成就也比他更大，比如像托洛茨基，那是红军的缔造者，还是红军后来能打败白军的主要的领导人。像他在这时候，他主要要靠特务用。其实习近平呢，在刚接位的时候也是弱主强臣，他要把这些强臣干掉的时候，他也是要靠这个特务系统。先是中纪委，现在他已经把警察呀那个都要抓到手里。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一下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各个政府机构向习述职，这不是希特勒式的元首制吗？也许这是中共灭亡的前兆，否则无法解释得通这种做法。基于当时文革给中国带来惨痛的教训，导致中共被迫开放以保其政权的合法性。 Grand 神奇的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无才无德、最不得人心的独裁者，竟然夺得比历任更大的权力，这种完全不符合常理的结果，只有他被人设计并啊，对不起，这段字看不清楚，并得罪那个人才解释得通。啊，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中共，都是历史上最脆弱、最不得人心的时刻。习党亡共，然后天下亡习，已成定局。还有一位叫蔡盛坤，这位先生他参加过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他说习对权力的掌控已经远远超过毛太祖，而毛与一同打江山的同僚 缠斗了20多年，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儿媳仅用10年的时间就把所有不喜欢的前朝遗老遗少清洗得干干净净，而且正信心满满的要打造一个超级这个集权的党国体制，并以举国之力与西方联盟展开殊死的搏斗。嗯，刚才给大家连续读了几位我们网友的评论，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跟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呢，习近平他在走向个人独裁的道路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才我们说是一帆风顺，这是从总体上来看，你要细致观察你就发现也未必如此。有人呢就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几起几落的这个个人崇拜浪潮中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怎么搞也没有把个人崇拜像毛泽东那样搞起来。也有人呢把向习近平述职就看作呢其实是向习表忠心，表明习近平本人对自己的独裁地位不放心，以及呢他对权力的一种焦虑感。我来请教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当然习近平对他个人的安全和个人的地位个人的权力是非常焦虑的啊。所以你看他所有的公开演讲中不断的提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他个人政治地位的安全问题啊。那实际上你看他跟毛泽东不同的一个，习近平这十年怎么取得独裁权力的，主要的是通过所谓反腐的手段来把他各种政敌给搞下台，让大家看见他害怕嘛啊。那这种反腐的手段为什么能够成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党内经过这40多年的所谓权贵政治的运作，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运作，每个人都有可以被抓的把柄，每个人都是腐败的参与者。因此你要随便指控任何人有腐败，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抓到把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当然就是中国的这种所谓共产党的双规的体制是完全不按法理出牌的，不按照法律和规则来做的。所以这个对人的这个整肃实际上可能起到的效果，从对个被整肃的对象精神上是非常的容易被恐惧的啊。那第三一个当然就是把他的这个家属，把他的亲戚朋友啊，把他在海外的资产全部给他可能被整肃。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为什么在这十年中间这么成功的把他的政敌都打压下去啊，让他取得了绝对的权力？我觉得这跟一方面党内的普遍的腐败状况，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跟共产党的这种斗人的斗争机制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那么刚才汪浩博士呢，把这个习近平他对自己地位自己权力的这个焦虑或者恐惧啊，说得很明白。那么习近平将如何解决他对这个周围同僚不放心和对权力的这个焦虑感呢？有人从机构改革方案中这个找到了这个答案。我们看到二中全会审议的将在人大这个议程中落实的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外传建立的那个超级国安机构，叫中央内务委员会。来请教王博士，有人就把它比作是苏联肃反委员会或者叫内务委员会，有人呢又把它比作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那王博士您看它像什么呢？
对，从我觉得它两个都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如果我们以肃反委员会来是吧，苏联成立肃反委员会的时候呢，本来主要是你知道布尔什维克夺权呢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他夺了权之后实际上他的军队从军队到国家这样都是 不就是他这小撮人嘛，要做职业革命家，实际上并不忠于他们，而且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他们上台的十月革命的军队，后来也发动了一些叛乱去反对他们，而且他要比如像农民啊、工人，实际上都跟他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一个肃反委员会，要不仅要应对内部的特务，而且还要应对外部的这些反对力量对内部的这种渗透。那习近平呢，他现在建立的这样一个内部委员会显然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危险。还有呢，这个刚才王浩先生也谈到了，毛泽东要应对的同代人，习近平不但要应对同代人，要应对同代人比他要更出色的人，比他更有实力的人，所以他要搞了这个内部肃委员会。但是另一方面呢，习近平现在呢要应对的人呢，又是那些这个在他之后的人，有点像东厂西厂，因为东厂西厂管的这些文臣武将们都是皇帝的追随者，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是皇帝的走狗，是自己的看门的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点像类似东厂西厂。但是不管这些吧，但我觉得习近平呢，他现在能建立这个体制呢，他实际上有两个优势，比起内务委员会和东厂西厂。第一个优势就是呢，他相对在一个和平环境中建立啊，他没有建立肃反委员会时候那么大的这种外部内部的这种阻力和压力，就他相对来说就他要简单的多。那么而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的就是在技术上，就是在不论是在硬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他都具有更多的经验，他具有更大的这种这个能力去实现他的控制目标。所以呢，我觉得简单的历史上类比很难去体会到习近平现在能够对中共党政体制的这种控制。在去年呢，盛传习下礼上的时候呢，我就铁嘴说不存在这个可能性，因为我是在接触过共产党这个高层，所有这些高级干部实际上都是被处在软禁状态，就是像他们出行，他们坐什么车都是由国家规定的。那么他们出行呢，有这个申报制度，这些东西呢，都是过去东厂西厂是没有的。比如像大臣之间的进行勾结，在习近平这个时代的话，共产党对干部的这种高级干部的管理惩处是已经很难了。比如像这个有的高级干部，他要坐他的孩子的车，他孩子比如经商发财之后，他要向这个上级部门要申报。一方面，当上级部门说要对他的安全负责，要给他保全。实际上，他旁边的炊事员、警卫员、勤务员，还有这些什么这些实际上都是，还有秘书啊，都是共产党的保卫部门或者安全部门的特务，富有呢监视他的一言行得得。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会比东厂西厂和肃反委有更大的权力。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最后还能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这样我呢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那个聊天室里边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好，首先呢是 APOC， 他说皇上这职位可不是拿来负责的，皇上是拿来放在心里爱戴的，不要不知足，2023咱们还有皇上，这是咱中国的福分呢。压小说纯属演戏，中办已经发文坚决反对三权鼎立，反对宪政，习已经说一切姓党，所以开两会纯属演戏。蚊子说中国未来只能走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主权统一行政自治的模式，个人觉得才会有发展有进步。魔法城堡他说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向一位领导人述职，那这个国家应该是帝国不是共和国了吧。最后华华兰说多位政论评论学者对习近平的公正评价，那就是指习呢是一个专制有术治国无方，对比毛泽东，毛自知自己在大跃进将国家经济搞砸了，于是隐身一段时间，让刘少奇等人在前台主政，甚至在7000人大会上可以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些都是习近平不能办到的，甚至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一旦习近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不是将自己造神运动的10年功夫毁于一旦，那是习近平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习近平的面前只有胜利没有失败。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上半场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汪浩、王军涛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 中国人大选举是世界最大的民主选举，你信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中国人大选举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选举，您信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发言人王超，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话音刚落，评论区瞬间成大型翻车现场。有人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选票，何来选举？也有人说，中国人大代表选举既无民主也无选举，何谈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呢？更有人把全过程民主斥之为民主全走过程。与此同时，新华社发表微纪录片《民主之光》，当谈到民主就是让老百姓说话时，弹幕功能关闭和开启精选评论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那么官方谈论的中国民主为何与老百姓的感受有如此大的落差呢？我们谈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台湾时政评论作家汪浩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人大发言人王超他的一句，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这一句话引起国际舆论的热议。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王军涛博士啊，为什么中国官方对人大选举如此自信，而国际舆论则普遍不信，这是为什么？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要问一个博士，博士有点无语，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实在是一个简单不能简单，荒谬不能再荒谬的一个现象。因为其实这个网友们谈的是事实，而这个共产党这个发言人谈的是一个谎言，就是因此呢才产生这样巨大的反差。不过呢，我也想起来，就是我在80年代接触当年的孙长江先生，中国科技日报主编，他在研究中国国学上呢，他是做了下一番功夫。他说民主这个词啊，在中国历史上呢，讲的是万民之主。其实共产党的民主从来就不是要选一个屁人，就是代表人民就是去做事情的这个领导人，或者被人民选中的领导人，他就是要选一个人民的主子。在他看来呢，人民实际上是要给要对要接受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掌握着比一般人民掌握不了的真理，所以他们需要建立一个集权的动员体制，带领人民，甚至修理人民，修理人性，然后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呢一个 习近平这个人呢，就很多人呢都是把他的把眼光放在习近平在争夺权力过程中间整了很多人，干了很多坏事儿。但是如果你再看一看习近平，其实习近平呢还真的有一点，就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以为怀揣着一个能够拯救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么一套方案。他呢，你看他讲老讲什么新理念，打造新格局，而他呢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新理念呢，按照目前的这个中国现实来说呢，人民很难接受，所以他要建立一个全国姓党、全党姓习的一个超级的一个独裁体制来带领社会实现。他实际上这个民主其实并不是真的要通过一个民主的程序选择一个人民授权的领导人，而是要产生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产生出一个替人民做主或者当人民主子的这么一个政治领袖。
嗯，我们看到不仅呢、国际舆论不信，国内老百姓也不信。据报道，人大发言人的话音刚落，评论区呢就立刻这个引起网友们的群嘲。请教台湾的汪浩博士，官方谈论的中国民主为何与老百姓的感受有如此大的落差？
那当然，中国第一，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没有普选的制度啊，哪怕是在村长一级的选举也都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来操控的，也是由这个乡党支部书记来指名来这个决定的啊。所以中国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都能够看到，所谓中国的选举完全是由上一级的党委、上一级的党委书记来这个决定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一个，从共产党自己公开的说法来说，党是要领导一切的，党是要领导所有的政治生活的过程的。那因此既然党已经是领导了一切了，就没有什么人民民主的这个实际的可能性啊，因为你的所有的这个结果，所有的所谓民主会议，包括两会，包括政协会议，包括人大会议，所有这些投票的结果都是由党预先决定好的。所以所有去参加两会的这些代表、这些委员，他完全只是被共产党指定的投票机器。这个是过去70多年所有中国人民有目共睹，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啊。那第三一个，习近平他在过去10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个人集权。这个个人集权过程不光是使得中国国家层面的民主完全被他个人集权否认掉了，他实际上党内民主也被他取消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所谓四套领导班子都向他个人述职，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取消了党内的集体领导和党内的民主。所有的党的干部，重要的国家层级的干部都向他个人汇报工作，那就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所以他讲的这个人大发言人的这些讲法，在中国人民的眼中看来，真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好的，我们聊天室里一位叫 V.S. Lee， 我们这位这位观众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本次空前的大会，前天的亮点是发言人王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人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这心理素质得多好，脸皮要多厚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大量的网友评论，也给大家选读一些。 FZ050428 说，中国的人大代表根本不能代表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了，已经沦为政治选举工具了。至少我活了30多年，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人大代表选举，也没有人让我给谁投票，更不知道去哪里投票。我很怀疑这些所谓的人大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这位网名就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说选票长啥模样都不知道啊。 Jason Not 姚明 说班长，我都被这一段网评给逗笑了啊。他说班长是本人投票选过的最大的官儿。你跟我说中国民主选举，很幽默。我们这位网民，还有这位叫Leo洛，他说1.7万评论，只显示了几十条，我发的从来就没有见过选票，也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来的，啊，只有我自己能看见，隔天我连自己都看不见了。另外一位呢，啊，这位用日文啊，这个名字呢，我只认识这日文当中，我只认识一个猫字啊。他说没见过选票的人，你是自己没有登记，你怪不了别人。我们这位日本人啊，也许是日本啊，在日本的中国人，他呢啊不赞同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些网评，他认为你没有见过选票，是你自己没有登记，你怪不了别人。啊，我这样，我们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简要的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在日本的这位中国人，啊，中国的选举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王博士，您了解吗？
对，其实我在年轻时候啊，在1980年我在北大时候，那时候共产党要总结文革的教训，要保证不要在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出现呢。是想进行一些政治改革，那时候区县代表可以进行选举，我们还真的进行了自由选举，我还是当时做北大第一批出来的独立候选人，还发表了像批评毛泽东啊、批评共产党的一些制度。那个时候就是在胡耀邦、邓小平的还是要改革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是见过选票，我也当过独立的候选人，后来呢也是被整了，被整了一通。那但是呢，这个当然那时候整呢，政治上的这种迫害不像，远远不像今天这么残酷。不过到后来的，我觉得特别是1989年之后呢，中国基本上就把所有的选举都停下来了。你可以看到，所有试图去践行选举法和宪法权利的这些独立候选人，最后都会纷纷不是被关到监狱里，就在各方面对他们进行刁难和打压。那我说这意思呢，说有的时候可能还真的不是说中国没有选票。但是那些敢于去拿选票的人，或者敢于去投按照自己想法投票的人，最后在政治上都受到了迫害。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我向您请教，那我这么简单说吧，您觉得绝大部分中国人有没有见到过选票？
我完全同意王俊涛老师的讲法啊。这个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北大，确实是。那个时候海淀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北大确实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啊，后来有选上，比方说像胡平啊，像这个方励之的太太李淑贤啊这样的状况。但是八九民运之后，这个所谓独立候选人参议选人大选举的状况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想现在在中国14亿人中间，特别是这个50岁以下的人，应该是没有看过真正的选票啊，没有参与过真正的选举。因为八九民运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选举、所谓差额选举、所谓独立候选人的这种状况，基本上都不再允许了啊。所有的选举都是由党委预先指定好的，都是同额选举，所以你的整个投票过程，你即使有选票，你的选票上面的候选人，也就是当选人只有这几个名字，你也没有真正的选择。所以整个过程来说，我想在中国现在的选举，即使形式上某些地方还有的话，它实质上已经是没有意义了。
好的，那么刚才汪浩博士可能回答了我们那位日本的中国人啊，他的这个问题。国际舆论和国内老百姓不信，但是中国官方非让你相信西方的民主都是假民主，唯有中国是真正的民主。去年10月，习近平在人大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中国民主的一连串的概念，什么全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实质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数不胜数。我来请教王博士， 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些民主概念？
对，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呢和共产党知道人民是不信的。我记得前苏联有句话说，他们知道我们不信，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不信，然后他们也知道呢，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不信，反正说的很绕口的一句话。胡平呢写过一篇文章，他写的很有意思，他说呢，共产党是历史上很奇，中共啊是历史上很奇特的一群骗子，别的骗子骗你是让你相信他，共产党骗你是让你呢嘴上相信，就是必须要装的热泪盈眶的相信，但是实际上你不能信。比如他说宪法第三十五条你有自由，如果他还说中华民国宪法说你有选举权，你必须装着相信，你不，你说你不信你会坐牢，你说你真相信你去选举你会去发表自由言论，你的惩罚会更严厉。所以这是历史上非常奇怪的一群骗子，他骗你是像他知道你不信，而且他怕你相信，因为你真要相信了的话，那你拿去兑现的话他会很尴尬。那就是，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关，至于说呢，关于什么全过程民主这些，这是习近平的知识短板。他在大言不惭说这番话时，他是，我估计是看到2020年的选举啊，美国选举比较热闹，他就以为呢，美国好像就是一个选举在决定他这个前途。但是王沪宁呢，在他的文章说美国反对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就说的更深刻的一个观察，但是从负面来讲。他说美国就是没有一天消停过，就是总是有一部分美国人反对另一部分美国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反映了一个从一个角度呢反映出来一个局限角度反映，其实美国的民主是一个真实的过程的民主。所以民主其实它是个程序性的东西，它跟法治一样，就是说你在做到一个就是所有愿意从事公职人能够公开平等的这种竞争的时候，那么同时呢由这个选举人能够通过一个秘密投票过程，确保呢每人一票的过程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呢就是民主，它是个程序性的正义。
嗯，
但是习近平呢一旦把所谓什么结果这些东西挂上，你就知道呢这个他其实他要的不是真的民主，他的那个结果呢实际上要的是他心里的结果。如果这个他想，如果假如这个结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就会修改程序，更动程序。所以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讨论，我说呢必要的时候习近平是可以在程序问题上做假的，比如选一个结果出来他不是百分之百，他也可以宣布他是百分之百，反正别人没有办法查，因为他要求的这个结果必须符合他的心意，不符合他心意的这种程序他就认为不民主。至于说他说什么什么链条的各个环节啦，全过程啦，这些我在美国都能看见，因为他就通过四个制衡嘛，就除了一次选举产生领导人之外，他有两党的这些的这种相互制衡，他有联邦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制衡，它有三权分立之间的制衡，它有广泛社会和公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进行抗议和表达自由对政府形成的制衡，所有这些实际上都表现出其实西方现在的自由民主才是真正全过程民主，而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具备的。
好的，那么如果说啊，伊朗啊、俄罗斯啊、白俄罗斯这样的威权国家至少还有一个民主的形式，就是说老百姓手里你还能有选票，可是连民主的形式都没有的中国，朝鲜这样的国家谈民主可能就太难了。我来请教汪浩博士，中国凭借什么想跟西方国家争夺这个民主的话语权呢？
实际上你看习近平最近到处在推广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路线的话，本质上他也在推广所谓中国式的民主，所以他实际上不再同西方直接争夺谁跟民主或者谁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他更多的是说我们中国的民主也好，中国的现代化路线也好，就是跟你们西方不同的，我就是不相信你们的普世价值，我就是不接受你们的对于民主的定义，你们对于自由的定义，你们对于法治的定义，甚至你们对于科学的定义，我都不相信，我就是要做的跟你们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习近平跟邓小平也好，甚至于跟毛泽东也好，都有点不同。因为当年哪怕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也曾经写过很多报纸的社论来这个吹捧美国的民主，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是要学习美国民主的。那 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是某种意义上是要啊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要学习一些西方的制度的啊，所谓从这个中国的制度向西方化的改革的这个方向来学习的。可是习近平不一样，他从最根本上是否认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了，否认这个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认为我中国的这套制度是我说了算，我就是最优越的，我不光在中国最优秀，我而且要把它推向全世界。
好的，我们现在来呢看一下我们网友朋友们的点评。一位叫贺菲菲的啊 Selina 贺菲菲，他这样说，他说基共简直就是精分呐、啊！基共哦，这里可能他是说鸡贼中共简直就是精分呐、啊！一会儿呢说反对民主，一会儿呢又自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选举。另外一位叫喜笑怒骂，他说官方知道民间不信，民间呢也知道官方知道民间不信，官方也知道民间知道官方不信，玩的就是皇帝的新装。另外我们看到啊，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啊，一位叫楼赞，他说一直强调民主的人，结果却是不懂民主，只是口头强调民主过程，不调研具体的数据结果。中国在中共执政时期，许多人从贫穷翻身，从小康到富裕，人民能抓住机会，努力不懈的勤奋，这是事实。Mary Lam。他说皇帝的新装裸体大喊我有民主华衣，结果被小孩发现你没穿衣服。 H 张他说中国是全过程民主，是不用选票，因为敢反对的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魔法城堡说中国只有共产党一个唯一的执政党，根本就没得选，哪来的选举？选空气吗？还民主？人民选都没得选，哪来的民主？但是我们呢也有看看啊，也有一些网友他不赞同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也不赞同呢刚才我选用那些网友们的评论啊。比如这一位 He is watching， 他说我们自上而下的选举机制体现了远超西方的选举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另外一位独行者他说中国人坚持走自己特色的道路，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事实证明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是最正确的，而反观其他那些号称民主自由完全照搬西方制度的国家呢，一直被西方牢牢控制得不到啊，牢牢控制得不到发展，始终在为西方当牛做马。这样我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应一下我们刚才两位网友的不同观点啊，简单回答一下就好。首先王博士，
我觉得呢这些就是像替习近平说话的网友呢其实不大明白民主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这关于就是世界上不民主啊有什么好处，比如建立一个独裁啊，有一个魅力型领袖啊等等，还有像中国过去的像通过科举选择这种社会的管理者呀，或者禅让制啊，在政治学上啊有大量这种争论的文献，就是也可以说呢为这个东西说话的也不少，比如在英国在他的这个开始形成现代政治体制的时候，霍布斯他就是主张他从人性的这种出发呢，他说需要一个超级的这么一个政治权力来管理社会。那当然洛克就坚决地相信就普通人的常识良知通过这种正常的讨论和交流可以产生。那当然历史后来证明了采取霍布斯的国家最后都是灾难，而采取洛克的选择的都是这都是正面。所以有些理论上的东西啊，我觉得你可以提出各种样的说法都可以，但是最后我们看两百年来人的政治实践，包括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实践都证明搞独裁搞专制或许在一时会在某些个单项指标或者数项指标上赢得比较亮丽的成就，因为它会比一个大家充分讨论的这个过程啊要来得快，但是从中期和长期看一定是浩劫般的灾难，集权的越厉害将来灾难就越浩劫。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请教汪浩博士了。我最后请教汪浩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回到中国的全过程民主，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民主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全过程民主的实质呢，就是民主全走过程。我来请教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他的讲话的特色就喜欢堆砌各种各样的名词啊，那当然这可能很多名词是王沪宁替他发明的，谁也不知道真正意思是什么，但是他很喜欢。你如果看习近平，他就是车轱辘话不停的来回的转悠啊，重复，然后排比句非常的多啊，但是实质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总体来说，他想要说的是说他在中国实行的制度，你不管叫他是独裁也好，叫他是民主也好，叫他是什么样的民主都可以，都是习近平想说我的方法、我的制度、我的过程就是跟你们大家所普遍接受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制度是不同的，我想要做的就是跟人类过去几百年来所达成的政治上的进步和文明的做法是不同的啊，这个是问题的本质啊。至于他用什么名词，这个说老实话，我自己完全不明白他在中文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王博士，您还有一点时间，您说什么叫全过程的民主呢？中国这个对民主的定义呢，确实引起很多人的困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他控制的。所谓的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民主，但是它控制，实际上在政治圈会归纳为最好的情况是归纳为开明专制，就是由这个凌驾在党和国家之上的这个主子能够去呢比较仁慈的开明去聆听人民的意见，帮助人民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那种鸡零狗碎的小事儿，但是大的过程掌握他手里，大的祸害由他来做。
好的。现在最后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吧，来结束我们的讨论。 Reader Clear 他说，专制独裁的手段方法大都相似，实现民主的方式却各有不同，习氏中共所谓全过程民主，其真实就是全过程压制民主。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民的嘴巴都被共产党堵住了，全过程民主就是大家都没有民主，13亿人一张投票权都没有，13亿民意天天被强奸哈。另外呢，对，我们现在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就给大家再选用我们聊天室里几位观众听众朋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先沈 CG。他说六四之后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化了，因为民主化，因为结束一党专政，所以过去不会，现在不会，未来也不会主动民主化，除非出现民主革命，否则中国注定只能被专制统治。 VS Lee 他说，别争论这个体制和会议了，不如谈谈绝大多数距离人大代表有远距离的代表们了，就谈谈民主里面应该有的监督吧，包括新闻自由、新闻监督，不是新闻监管，谁提的意见多了一点，马上清查跨省，要不然就封号，谁还能说真话，谁还敢行使民主权利，这样搞下去还不如在党代会上直接修宪吧，改共和国为党国。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军涛、汪浩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喊和平却加军费，两岸究竟是战是和？另外，吓跑投资者还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